夜猫子的家，今天呢，我又请来了咱们的值得万般尊敬的李洛李老师。因为我们上一次请李老师来，本来说的是要谈奥运会，但是呢，后来因为那个礼拜是美国政坛上这个拜登下来，还是反正总之是贺锦丽上来，然后我们说先谈一下美国政治。那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还会继续谈。但是今天呢，我们补上，跟上礼拜跟大家也是做了保证，说这次呢，我们把，因为昨天正好是奥运会这个结束闭幕，所以我们跟李洛老师讲讲他，作为这个 NBC 记者，采访奥运会的这些过程，特别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时隔已经是十几年了，我们会算数，十六年了。
16年了，
是16年了，对吧？
说到除了北京奥运之外啊，谈奥运会这个话题，你找我哈、啊，找错人了。
哟，怎么着？
我这个对体育这个题材哈、我就没有办法能够
投入
进去哈、虽然我自己滑雪、打网球，非常喜欢体育运动，但是我不喜欢看体育运动。我觉得这个体育运动这东西、看了、
看别人，
就是我没有办法深入进去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喜欢起来。就是以前咱说的发烧友，我就发不起这烧来。这火就点不起来，所以呢，对体育、对天文、对宗教这些东西，我都是比较冷淡的。
明白。
所以你让我来跟你谈论奥运会，我知道你找了很多题材，你这个为我们听众做了很大量的准备工作哈。这个我绝对不能辜负了你。
没有。
但是你让我来跟你说，反正你问我什么我说什么。但是
好，
先声明，
好，
我对体育，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 NBC 从1988年开始连续。这个主播就专门啊独播奥运会这个节目
啊，
我参与的次数，有三四次吧。当然北京是不不同了，是我的家乡，我必须是投，也可以说是在我30多年做在 NBC 工作中，让我最认为最自豪的一件事儿，就是全身心的投入了，不是2008年，我从2007年就开始投入了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
对
北京奥运会的这个
小地方
工作，
小地方。
除了这一届奥运会用了特别大的功夫，而且到现在为止，人们经常问我说，在你的记者生涯中，你最喜欢的、最让你难忘的
投入的
一个节目是什么？那没有之一，就是北京奥运会。所以2008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一个 NBC 的工作人员来讲，对你和我这样来自北京生活在美国来讲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谈北京的奥运会。
好，
但是说到体育、我基本上是外行，而且我选择是做外行。更重要的是，虽然我们 NBC 每4年一次报道奥运会，那么奥运会的报道工作正好和每4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重叠，那你也知道我是一政治记者，所以在都是发生在夏天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每4年一次的夏天，我宁可去选择参加那个总统大选的报道工作，而不选择奥运会的这个体育节目。我们有，你知道我们必须多少人报奥运会吗？每年啊，三千人，我们每一届奥运会，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将近4000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
但同时，如果这因为这正好你说，我想起来96什么00这60什么吧，这都是4年一届，正好是大
美国
大选
选举。
那我问你，大选的时候，美国人要得有6000人去报道。
没有，奥运会绝对是最多的，
奥运会最多，
绝对是最多的。每年的平均每届奥运会，我们 NBC 投入的工作人员3000人人力，这是平均来讲哈。刚才我讲北京是特别重视，投入了将近4000人，所以这个投入远远高于任何一项电视节目的大型节目的报道工作，
连 Super Bowl 连这个美国
都没有，因为 Super Bowl 只有一天
啊。
Super Bowl 我们以前我曾经在1993年。洛杉矶的这个帕萨迪纳，就是我们现在帕萨迪纳附近的那个玫瑰馆嘛，那个 Super Bowl， 我参加了这个采访报道工作了。那个规模，投入的规模，那一次让我难忘，是因为不是 Super Bowl 本身让我难忘，是因为在 Super Bowl 中场演出，1993年啊一月份的 Super Bowl 一月底的，在中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舞台上。当时舞台上只有另外一个在跳舞，那个人是 Michael Jackson， 所以那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儿。1993年的，那我在舞台的脚上嘛，因为当时我是掌管一个，也算是一个很 unique 一个机位，所以我 我通过那个 Super Bowl 德语可以，我现在今天可以说我曾经某天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在同一个舞台上跟 Michael Jackson 站在一起，
对，我分享了同一个舞台。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今天晚上李若给大家讲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刚才跟李若李老师在讲他做 NBC 的记者的时候呢，他采访过无数的这个政要啊，当然他印象中最深刻，让他这个最难忘的就是2008年在他的家乡，也是本人的家乡，我老是比较调侃的说是小地方北京，哎，这个地方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这之前呢，因为这是2008年，你说你是1996年已经是采访过，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采访工作哈，我是91年年初参加了 NBC 工作的，
对，92年
第一个奥运会，92年的奥运会是在巴塞
罗
那，我派去了，
对，哦，把你派去了，
我去了，
对对对对，
我去了，
想起来想起来，
可是那时候我一摸黑呀，
啊，
啥都不懂啊。最有意思的是，我不是说我们 MBC 每次一下就一个团队就是3000人吗？
嗯，
那3000人里边，3000张蓝护照，中间有一本红护照，是我的，我当时拿的中国护照。
中国护照，
那个纽约总部一看，体育部当时办那个签证，就傻了，说为什么我们团队中有一本红护照？然后因为这事儿找到国会议员，当时我们那个国会议员，我记得是这个 Edward Robo， 就当场有 Robo Building， 找到他，因为他是我当时住的区的那个国会议员，要通过国会议员给我弄特殊什么之类的，才让我放了这个。所以当时，因为当时确实在 NBC 真是没有外国人，有少数的只有墨西哥护照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双重国籍
啊，
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有双重国籍的，
对，
真正的拿红护照就我一人，
所以就是万蓝丛中一点红。
万蓝，那这是1992年，但是我得以去了这个。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但是我对这个 NBC 的作业方式，整个体育报，
对体育
是
奥林匹克
黑，就完全一抹黑，一抹黑到我们的同事说你到那你就哪也别去，你就在那个运动村里，就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工作嘛。所以我去了巴塞罗那参加奥运会，我不知道巴塞罗那什么样，我就在我的工作间，真的是工作间，摄影间工作间，有人拿金得金牌的就进来，我知道说哎，挂金牌进来这是
得金牌
的，
那肯定冠军啊，
我就上去
冠军
这边，然后这个麦克风上就有人，反正我也不问问题，就这种生活状态，就工作状态，工作下来了。稀里糊涂弄了高一回，若干年后，我带我太太去巴塞罗那的时候，我才说哦，巴塞罗那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奥运会，确实是一抹，那时候不只是体育，那我啥都一抹黑。我对体育我没有法深入到什么程度。你看我1987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在体育部实习，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习。我跟你讲个体育部实习的好玩的故事啊。
嗯。
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习，当时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最有名的是谁啊？宋世雄。
对啊，
对吧？
说足球，
我
什么球？
我是4年级的摄影系的学生，在体育部实习。礼拜一上班，我特早早的就上班去。我们那有3个同学在那儿实习，我是第一个上去的，在这个办公室等着。一开门进来第一个人，宋世雄。
对，
我介绍我，哎呦，宋老师，我是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哦，姓什么？我说是小李若。哦，小李，好。
嗯，
然后你说我那时候多么不言人间世故哈，就是。宋老师说：“哎呀，挺好，我们去年就讲了去年我们的实习生谁谁啊，什么伊利汉什么说这些。然后呢，宋老师来这么一句，
嗯，
就说，这个先去打两壶水吧，
让你打水，
让我打水，让大家喝水吧。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没有这大裤衩子呢啊，在那个复兴门那儿，
对，公主坟那边，对，
那个楼还是旧楼。
那那个广播大厦，
广播大厦那，
对
对
对
对
对。
他说这个水房在一楼，你打两壶水吧。
嗯，
我说宋老师。”
您让我
打
水，
打水不是我哪我哪那么说呀？我哪那么无哪那么无理？你让我打水，那不能那么呀？我说宋老师，你打水干嘛呀？他说沏茶呀，这是宋世雄啊，沏茶呀。
嗯，
我说宋老师，我不喝茶。
我天哪！
你知道宋世雄那个就是报道那个体育比赛啊，什么女排什么之类的那种标准的那种广播音吧？他用这种标准的广播音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说你不喝茶，怎么我们喝呀？所以我乖乖的拿两壶水到楼门口，然后呢看着门还没关上呢，我还回了一句说你他妈喝你自己打呀，都听到宋老师说什么你说什么。第二天我再上班，乖乖的两壶水已经放在桌上了。 所以
他那个声音典型是一个是有高频率啊，很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我们确实生在这个波大水。
但是宋老师现在人还健在，我非常尊重他。
这是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当然那是
这是一个
这声若其人，这我说文若其人，说实在，
而且这事儿一分都不怪他，全是我的错，
都是
就是不懂事儿，就是
不懂规矩，就是没错。哎，对，
说到你年轻的时候比较有点刺头嘛，
嗯嗯嗯，
那。我在体育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还在于，这是87年嘛，还在于就是说中央电视体育部有个任务是把各种的外国的体育节目介绍到中国来，比如说在当时在中国还不太了解的什么拳击啊、橄榄球啊什么的，就是实习实习生们每个人负责一项东西，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同学跟我一块儿，我们班同学姜丽也跟我在体育部实习。他有一天给下午这个当时那个陈川里主任啊，给他
这是哪年？1987年
，
八七年 ，OK。
给他个任务，就是说你把那个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卫星下载了，就把这外国的卫星下载下来之后，你就把那个 NBA 那个就写出来。姜丽就看这画面，他这篮球啊，他夸夸夸就把稿子写出来了。
那懂？
哎，到了这个晚上时候，体育播的时候，那个孙和平、孙正平就播了啊，宁鑫什么之类的就给他们写稿。
对。
有一天下午给我任务，让我写，
嗯，
说你这个到这个几号那个机房哈，那边下载橄榄球，
嗯，
我说这橄榄球，我一看，这球一扔出去压大落，球一扔压大落，我啥都不懂啊，一点规则都不懂，
一点不懂。
后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找主任去了。我说主任，你这个你让我写橄榄球，我得，因为你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介绍一个新型的体育节目给中国的观众。嗯、
对，
那时候中国观众还87年还没有看过橄榄球了。
嗯，
就琢磨这球怎么是圆的呀，对不对？
怎么球啊？对，
但是这规则不一样啊。所以呢，我就找这个陈川礼当时主任，我说陈主任，我这个没法写啊，我完全一摸黑啊。我们那个体育部里边有一个。做棋类的，专门那时候围棋是个体育项目啊，做围棋的一个老师叫佟占武，好像是，
嗯，
佟占武老师曾经在华盛顿 DC 大使馆里有工作过几年，
对，
那时候少有的，不知道佟占武什么背景哈，他居然把他的儿子从8岁带到13岁5年
啊，
刚刚回来到体育部做了一个棋类的这个
13岁，他懂，他
这个他说你找佟老师去。让佟老师打电话给他家里，当时我就已经觉得当时佟老师家里肯定有背景，那我们家还没电话呢，他们家就直接13电话一接了，喂，就打电话打通了。我这边看着那个卫星下来的这个镜头，一个下来，我这边打跟着13岁的小孩就说这怎么着？现在他就跟我说怎么四分卫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跑什么
跑风，对对，
给我在地上一论讲的，我也是一通转向，
绝对，
哎，我就慢慢的就写。写完之后，我得把稿子弄出去啊！就我把一个从在华盛顿 DC 生活过5年的一个中国孩童，跟我通过这个他看不到画面啊，我给他讲的画面讲什么，他给我解释，然后我再写上来，然后就正规的把这个介绍给了第一次把这个橄榄球节目介绍给了。那是中央电视台，是全国播放，介绍给了中国的电视观众。所以，如果现在中国电视观众不懂橄榄球，全是当时我的错，没想清楚。
没有，这点我也插一句哈，也有我的错，也有包括
你在 ESPN，
对对对 ，ESPN， 我就这我就不多说。今晚咱们采访李友老师，不是我自己，我就这么说吧，咱们听众中任何对。美国这橄榄球和棒球有了解都知道啊，如果你把这个球打棒球打出了这个整个就是全垒的时候，把这人都打出这个把球打出这球场，这叫全垒打，英文叫 home run， 就是说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run 就是跑，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橄榄球里，如果你把这个球带入对方禁区，这个叫 touchdown， 是吧？
对，
哎，但是如果你想象，如果你是1992，你说93，我是1992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
我的是87年，
你是87年，你比我早。如果你93年你到了这个美国，人说你去说这个橄榄球，这个棒球，你一看这个球被拿到带入禁区，那不是个 home run 是什么东西
啊？对，所以你就叫 home run，
所以叫 home run。当然，这个笑话只能是懂这一点体育英文的，
所以中国的体育观众如果看不懂棒球是你的错，
对，
看不懂橄榄球是我的错。
咱俩分享，咱
享一下，
分享责任。好，这样我们这个先分享一下这个洛杉矶地区的这些龙虾多便宜，然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李友老师采访奥运会的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们现在接着讲，刚才说我跟李若这个不敢当哈，但是我们两个是分享了这个中国体育迷们对美国这些 球的这些不懂的为什么这个知识不够，这是因为最早的这个启蒙不够。其实啊，这再插一句啊，体育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积累的一个文化现象。你当时这个美国这个美式橄榄球啊，大家你想那时候他们就吹嘘就说比 NBA 那个每场是30，那时候那个年代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是36个机器，那时候就很重的机器啊，又飞来又扛着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么漂亮，各种各样的那种那个慢动作，那时候慢镜头也比较拍起来费劲嘛啊。
是的。
说这东西只要你稍微把它那么像你似的通过一个13岁孩子把这个解释一下，那全世界人民都会热爱。中国、亚洲、南美洲、非洲，没有任何人对美式这个足球这么漂亮的这些 footage 这些画面有任何兴趣。
我以前在讲历史，讲 O.J. Simpson 的历史，我讲过，美国原来的国球是棒球，
对，
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橄榄球？国球变成橄榄球，是从1968年的1月1号。1968年的1月1号那一天，在我们这个帕萨蒂娜，就现在你我所在的城市，帕萨蒂娜那个 Rose Bowl 那个玫瑰碗里面有一场比赛。当时的比赛是南加州大学 USC 和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场比赛，在那场比赛上最后的分数是14-3，南加州大学得了14分。更重要的是南加大学的
退出了
的主力跑手 O.J. Simpson 跑了2个 touchdown，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全垒打，
他打了2个，所以每一个七分嘛，所以他得了14-3。所以从那Rose Bowl 那个玫瑰碗的坐席是92,000个座位。那一天，那些中间有很多草坪嘛。那一天 Rose Bowl 容纳了120,000人。从那一天开始，美国的国球从棒球，所谓 National Pastime， 变成了橄榄球，特别是 College 橄榄球。到现在，如果美国人讲到橄榄球的话，College
大
学院橄榄球，是因为1968年的1月1号那一天，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南加大学之间比赛的是 College。橄榄球，所以那一天很重要，1968年的1月1号。从那以后橄榄球变成了国球，那么超级杯变成了美国的到现在还是最重要的体育运动，远远超过奥运会。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刚刚结束的我们 NBC 的收视率刚刚出来，在奥运期间3400万的观众。
OK，
一场超级杯一般发生在每一年的1月底或者2月初，没有一场超级杯的比赛的观众低于1亿2000万，
1.2 OK，
对，这就是 NBC 就是奥林匹克的四倍，将近四倍。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在美国，超级杯一般都是礼拜天的下午，在礼拜天的下午天摸黑的时候，超级杯正好进入半场的时候进入表演了嘛。在超级杯进入半场休息的时候，全美国各大城市
披萨，
全美国各大城市的城市周边的水库的水位线急剧下降。为什么？因为1亿2000万人同时冲马桶。所以这反映了超级杯在美国的体育生活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是奥林匹克远远不可比的。我再给用一个数字吧，既然说到这个球类的重要性，你曾经服务过的 ESPN， 也就是 ABC Sports，
对，
他们常年霸占了，就是在每个星期一有一个美国的传统是礼拜一晚上看橄榄球，叫 Monday Night Football，
你
说过吧？
对，
你知道我们 NBC 每4年一次，其实每2年，因为有冬季奥运会，所以每2年一次，我们又出高价买下了奥运会的转播权。
对。
每一届奥运会转播权，我刚刚过去的转播权在巴黎奥运会，我们 NBC 付了12亿美元。
对，
是12亿美元。将近13亿，13亿美元，不到不止十二，因为我们现在是从2022年最后最近的一次 contract 嘛，从2022年买到2032年，这些届一共是花了75亿，所以平均起来是13亿，
哇，
12.9，13亿美元，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么盛大的体育
，so it's $7.5 billion，
$7.75 billion。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合约到2032年的，
yeah.
所以平均起来每一届奥运会哈，17天，我们所花费的这个
对啊，
这个转播费是13亿美元。你们的这个 ESPN、
yeah,
每个星期，当然他有一个季节了、
嗯、
每个星期就一场比赛，他每年他花出的转播费是17亿美元，所以从这个13亿和17亿之间的比较，你能看出在美国的生活中橄榄球有多么的重要。
哇，
永远是第一位的，就是第一位的，不论是在这个受欢迎的程度还是观众的这个这个收视率都是第一位的。但是现在说到 NBC， 我们 NBC 为什么我必须为我们的东家做个广告哈，为什么我们的 NBC
敞开了做
连续，从什么时候我们 NBC 就没有把奥运会的转播权放开过？从1988年开始，也就是从1988年到现在，我们签约的未来的2032年，每一届的奥运会你只能在 NBC 看到。昨天我说的3400万的观众只能在 NBC 上看到，你在 ABC、CBS、CN 完全没有。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用电视直播的方式播送奥运会是1964年。1964年的奥运会是在日本的东京举行的。那么第一次大型的奥运会的电视，我说是现代的美国的大型的奥运会的转播活动，就是我们 NBC 1964年、
yeah.
是我们第一次。那后来 ABC 也曾经这个主办过几次和主播过几次，特别是冬季奥运会了。但是1964年我们第一次播的，在美国本土啊，从1988年到现在连续一直到2032年，
就是汉城
在历史上、
嗯、
第一次奥运会的直播不是1964年的冬季奥运会，而是1936年的
柏林
的奥运会。因为当时希特勒想用奥运会来振兴这个
他的纳粹
德国的这个国际
形象，
确实振兴了纳粹的形象，
特别管用，
对，特别管用。而且那次奥运会上两个细节后来改变，特别是第二个小细节改写了美国的历史。一个是美国运动员参加的最有名的一点，是我们从我们这个 Torrance 出来一个中学生，这人叫 Luis Zabarani、
okay.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这个人、
嗯、
我讲故事就可能就知道了。有个电影叫做 Unbreakable、
okay.
是那个
Unbreakable、yeah.
什么什么什么周弟、
yeah.
那个叫什么安吉丽娜周弟导的、yeah. 导演的 Unbreakable 呢，是根据一本书一个传记体的一个文学来写出来的。我读过那本书，这个书的主人公叫 Luis Zabarani、
yeah.
他是 Torrance 的一个中学生。你现在如果去 Torrance 附近， Torrance 没有飞机场， Torrance 附近有一个 Hawthorne 一个飞机场、
yeah.
就是 Elon Musk 坐在他那个坐那个坐那个火箭的那个地方、
嗯、
Hawthorne 有一个飞机场、
嗯、
那个飞机场你知道在美国飞机场、啊、那个跑道都会有 用不同的人命名的嘛。那个 Hawthorne 飞机场，那个飞机场就是 Zabarani Field， 就是用那个 Luis Zabarani Field。 Zabarani 当时是在36年奥运会的跑的长跑，希特勒还跟他握了手，美国运动员嘛、
哦、对，
当时还美国跟德国还没有交
往，对，
握了手。这个人后来呢就参加了美军在这个对日作战中，
对，对德作战，
没有，他没有对
德、
哦、他对日作战的时候参加的
OK。
他的这个有名的地方是他所在的那个轰炸机啊，被日本打下来了。他创造了美国的落水的海军在海上漂流记录51天，
哇！
然后又被日本人又招到集中营里面去毒打。
Chariot of Fire。
所以如果你想看那本书，那本就叫 Unbreakable， 讲的是 Luis Zabarani， 也是一个奥林匹克1936年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员的一个。但是这个事儿哈，虽然在美国这个人很有名，但是没有改写历史。有一件事改写历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电视直播改写了历史了。1936年的电视直播，整个奥运比赛场只有3台摄影机，其中有一台就盯着这个希特勒在主席台上，就咱们说的主席台嘛、
yeah.
对。那在希特勒的旁边坐着一个丹麦的女人，这是一个记者，叫英格巴纳那个人啊，他来采访希特勒，他跟希特勒的副手特别熟，他就来采访希特勒。希特勒觉得，哎，希特勒当时做了一个表述，他说，因为希特勒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恨犹太人，他恨那些他认为这个混血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种不纯的人，他说这是一个最纯种的白人的女人，那么所有的白人应该以这个女人为标榜，就是这个英格玛。
嗯，
那这个女人就是1936年嘛， 这个女人在六年之后，1942年，在华盛顿，她到美国来，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了新闻，然后就变成记者。做记者的时候跑到华盛顿 DC 去，那在华盛顿 DC， 他 date 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这个人叫张肯尼迪。
哇哦！
所以肯尼迪呢跟英格巴格的关系，你知道我是肯尼迪发烧友，我对肯尼迪是了解很多。所以张肯尼迪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儿？1930年奥运会的直播改写了历史。那肯尼迪跟英格巴格是非常严肃的。因为肯尼迪当时已经25岁了，那以后就要娶她了。在肯尼迪要娶她的时候，这个老肯尼迪，肯尼迪的爸爸 Joseph 肯尼迪，对他们家那个儿子女儿找的男女朋友都特别解释，因为以后要保证他的政治前途，所以这老肯尼迪就找到了当时的 FBI 的 Director J. Edgar Hoover。
查一下，
说：“哎，我有一个准儿媳妇儿，你帮我查查这准儿媳妇儿，她不是美国人，她是丹麦人。”你给我查查他的背景，是不是这个以后会影响我儿子的政治生涯？
嗯，
结果这个和我一查，就查到奥运会的那个，就不是怎么就连上那个？结果突然发现他坐在希特勒边上，在开幕式上，那能要他？老肯尼迪想，这能让我，因为老肯尼迪想让他儿子以后做美国总统
的，对呀，对呀，
这能是美国未来总统的媳妇儿吗？
就是玷污我儿子，对，
所以就想方设法，就因为1936年电视直播，一共3台摄影机，有一台专门拍的希特勒，那旁边
拍上他了，
旁边那个英格尔也被拍下去了嘛，所以这个老肯尼迪呢，就想方设法通过这个，当时肯尼迪在海军，就通过海军这个当时叫什么海军部长，还有这个 FBI 的杰克霍尔，就把这肯尼迪呢就调离，
胡佛，哎呀，
就调离到华盛顿，因为肯尼迪是海军，他是海军情报部门的一个情报员，他就像你一样戴着耳机啊，天天那个华盛顿 DC 地下室里边听情报的，根本没有必要去上海上弄个船上打仗的。结果为了让他儿子避开这个不受欢迎的儿媳妇儿，因为曾经在希特勒身边站过，而且在奥运会的电视直播上播出来了，所以老肯尼就把他儿子就调到了，就是通过那个关系给弄到前线去了，才有了肯尼迪在1943年在所罗门群岛。因为他指挥那条一个小的一个驱逐艇，一个12个人的对吧？叫 P， 叫 PT109， 就没肯尼迪在1960年靠的 PT109 这个一个英雄事件竞选当了总统。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没有奥运会的直播，没有这个准儿媳妇事件的话，肯尼迪也不会有机会上战场。如果肯尼迪没有上战场，他以后也不可能以一个年轻的战争英雄来竞选总统。
二战英雄，
而且就赢得了总统的选举。所以你看，一个小蝴蝶一飞哈，整个世界未来大概10几20年全都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没有肯尼迪总统，那会有越战吗？如果没有越战的话，今天美国队是有今天吗？所以你看。这个二战期间，二战之前1936年在柏林的奥运会，一个电视直播，一个镜头反打镜头，希特勒身边坐了一个女人，
造成了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开启了美国历史。
对，刚才最后讲到这个德国啊，1936年的奥运会，其实，在那以前，奥运会从1896年再恢复以后哈、啊，这个是就是美国。英国有一次，法国有一次，剩下都是美国。直到1936年，就是40年之后，德国是一步站上去。当然，他是在德国了，他有主场的优势。那以后呢，也都是美国独步。当然到1950几年有苏联进来啊。中国是2008年奥运会，这金牌是夺第一的。
是的，
今年又是并列第一。
1936年的德国的奥运会，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因为当时德国正准备打仗，所以他听过奥运会来显示了
宣示他的
显示了德国的国力，所以为什么当时希特勒特别要电视要直播，而且呢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办这个奥运会，而且办得非常成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奥运会。在历史上，如果让我想的话，当然我们不应该把北京和柏林来相比了，但是说如果通过一个奥运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国力的话，那么大概就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了。我在我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这个采访工作之前，我还参加了1996年的奥运会。因为92年是第一次嘛，九二年是巴塞罗那，96年让我去了，
就俩眼一抹黑。巴塞罗那
那时候还俩眼一抹黑，到96年我仍然俩眼一只眼黑，
一只眼黑，
一只眼睁了，一只眼黑。 我以前跟你说过，在98年我采访克林顿丑闻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明白美国的事儿
啊，
我才真正觉得说美国的事儿哈，就门称了。98年
就美国那些事儿，在98年才知道。
那96年时我还确实有点一抹黑的时候，那体育嘛，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奥运会的采访工作，我们有一个特殊的2000人的一个体育制作组，他们专门负责。你看那赛场那些游泳，跟着那个镜头拍的游泳的篮球，那全是
专业到不得了，
专业不得了。但是我不喜欢干这个工作，我觉得那特别机械，
机械绝对机械，
不喜欢那种机械的事儿。
对。
所以呢96年的奥运会呢，我们是从这个赛后，我记得当时我的机位哈是在那个，我那叫做好像叫世纪公园
啊，
在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我在世纪公园有一个机位，是所有的美国的运动员拿了金牌之后先到我们这个机位先来报道的，因为采访嘛。哎呀，我在那边都说是我干这个的，我就去了。这个本来也是大概2个半礼拜，将近3个礼拜预计在这儿了吧。我大概我忘了是大概刚开始还不到1个礼拜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电话
啊，
洛杉矶打来的。我一哥们儿叫肖峰，原来在洛杉矶生活啊，回北京去，在北京的是参加那个北京的电视剧的那个拍摄呀，编剧工作。他说我带了一哥们儿来，这哥们儿啊是想开启北京的，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多少情景喜剧，想拍起北京的情景喜剧的这个拍摄的工作。这哥们儿是这个英达。
哇哦，那这个萧峰就是后来跟聪山结婚那个萧峰。
不是那个萧峰。
不是那个萧峰。有几个萧峰。OK, 接着说。
所以说他说这个他和英达到洛杉矶来拍一个电视剧叫做百老汇100号。不知道听没听说过。
对、okay,
呀。他说这个英达我们想跟你聊聊。英达曾经在美国读过书。
对，他英文很好。
对这个情景喜剧哈、啊、有过一定的了解。
嗯，
但是因为当时我在 NBC 嘛，我们 NBC 的情景喜剧是最厉害的，
全独步全球，
就绝对是全球、
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历史上的最好的情景喜剧、嗯、除了我最喜欢的 CBS 的 Everybody Loves Raymond 之外、嗯、几乎其他的从 Seinfeld 到 Cheers 到 Frasier 到 Friends 全部都是我们
NBC
的。所以呢他说这能不能聊聊啊，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英达呢，就这次我说肖峰说铁哥们儿，我说好，我问我们公司能不能给我派一人来带我
啊，
然后我先回去，然后我再回来嘛，对不
对？
我说我至少回去1个礼拜聊聊，然后我再回来。
反正你也不那么特别喜欢体育，
我也不太喜欢，就是那是找机会嘛，就是。就我们公司呢，就说好吧的，你我没说我干嘛，我说我家里有事儿，有事儿你回去吧。反正想干的事人多着呢，
对，
所以就派了一个临时工，当时是一个签约的，不是正式员工，叫 Mark Field。Mark Field 代替我去了。
Yeah.
他去了之后，他交班，他上台，我把声交给他一甩手，我就回洛杉矶了。回到洛杉矶第二天，就出了这个奥运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奥运会爆炸事件。就据说我当时在台子啊，就被炸弹掀翻了。
哇、wow. ！
那 Mark Field 就被掀上来了，那机器是在这个脚架上的。然后就机器脚架也倒了。但是没有人没有受伤，
没受伤，
就是他受被这个冲击力吓着。如果我在的话，那就是我。
对呀、啊，
对，被这个冲击力就冲倒了，结果被这冲击力冲倒，这 Mark Field 机器在脚架上挂着，但没有损坏，被冲倒了没有损坏。
Okay,
但是在第一时间，
对，
我们 NBC 锁定采访人物 Mark Field， 因为他是最离那个炸弹最近的一个人，结果他成了
大英雄，
从一个采访人变成被采访者，
临时工，
他一下的成什么？这哥们一下从一个临时工，一下翻身变成一个上了好多节目，一系列节目都是讲当时我怎么样，怎么听着后边想什么。然后当然 NBC 把这个事儿做的特别大到了是可能是 NBC 新闻史上最丑陋的一件事，就是 NBC 通过道听途说就锁定那嫌犯，那个嫌犯叫 Richard Zhu
啊，对对对对，
就这件事吧。后来 NBC 赔了很多钱，那个当时的在公园里边保安，
嗯，
那就是人家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保安。
你看那采访之人是个老实人，
他就是老实人嘛。结果 NBC 非得说人家就是嫌疑犯，
对。
结果最后这哥们儿找了一个大律师，这大律师呢最后一打，最后 NBC 赔了他。到现在也没说具体赔多少钱，就赔了好多好多钱，成了这个奥运这个采访史上也是
最大
这个也是就是误判嫌疑犯的上面最大的经典案例之一了，就是 Richard 有名到什么程度 ？Clint Eastwood
啊，
拍了个电影，就叫 Zhu， 就他的 last name。
哦，对对对对，
我建议你看没看过？
看过，
特别好的电影。Richard Zhu 演特别好，
就老老实实一个人，
老老实实一个人，胖乎乎的、
对对对对，
他胖乎乎的。结果呢，这个就他被怀疑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觉得这个 一个椅子上边有一个包，
嗯，
就是我机位附近有个包，他看到包之后，别人一看那包，那奥运的期间很多人背包嘛，就没有人对那个包产生警觉。Richard Zhu这个保安他说这包不对劲儿，
嗯，
疏散，赶快走，赶快走，先大家疏散。就是在我确定这包有问题没去，他先裁定那包可能会有问题，结果果然炸了。结果这个 FBI 说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一下成了嫌疑犯了。这个 FBI 这个探员对他维持住的这个背后这种紧追调紧盯这种调查，
嗯，
就传到我们 NBC 的一个记者的耳朵
里了，
所以 NBC 就开始把它爆出来了。所以在我们 NBC 报道这，维持住就是一个头号嫌疑犯，
就已经是
一个在电视上被判他有罪了，
对，
所以是这么一个。那当时给他这个打官司。从我们 NBC 赢了很多钱的一个律师，
嗯，
就是2020年替川普打官司说这个2020年的选举有诈，这个律师不是有一男律师，女律师吗？那个男律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物的那个，就是那律师，那就是 Richard Zhu 的律师，
是什么就 Georgia 什么这那边的，
反正一个律师最后替川普打官司，
什么 Linwood
对
对，
这个 Linwood 的大律师，
因为这个。
他为什么有名？川普为什么找他呀？是当年在1996年，他为那个 Richard Zhu 打官司了，是有名的啊，是而且打赢了，打赢了，打败了我们 NBC 嘛，所以那是我们 NBC 非常灰头土脸的一件事。
我这么说哈，
所以我刚才讲说为我们公司啊，老东家做一个广告啊，这广告这个
是正面和负面都有，
这马屁拍的马脚去了。
不过我这么说吧，因为呢。因为这个数字赔了多少钱咱们不知道，我是相信在当时那么多的人看电视，那么多的广告收入情况下，我实话跟你说，他绝对不可能赔钱。NBC
是的，
对不对？说起来啊，我给你道个歉，然后就这么多钱，一个小保安能够拿多少钱，对不对？
你
就算你
知道我们 NBC 为了我刚才说派3000人去，然后所有的转播设施全是我们建立起来，
多少钱这是？
北京奥运会是花钱花的更多，那办奥运会就是砸钱，
就是砸钱，
砸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这次奥运会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NBC 有一个谐星，就是那个 Snoopy Dog， 就是美国这个穿唱那个饶舌歌的一个歌星，
嗯，
是他是我们 NBC 的 Voice 那个节目的一个裁判，
嗯，
这是叫 Snoopy Dog， 是一个黑人的，就是饶舌歌星啊，他天天在奥运会我们那个转播场就露一面，就是人家得金牌了吧，他们拿着哎给我挂挂的挂包挂一挂，哎给你打打岔
给钱。
你知道我们 NBC 给他多少钱？
不知道，
就派巴黎，昨天刚回来，哎今天刚回来这哥们儿，
嗯，
这哥们儿17天在巴黎，每一天我们 NBC 赔他50万美元，
哇，
一天50万，
就去站一下场，
就漏
漏，
真的就漏20秒啊，就漏20秒就给50万，所以就砸钱，
对，
这办奥运会就是砸钱，就是为了创造那种氛围，就生往里砸。代替我的摄影师 Mark Field 变成了大明星了，他就到处去演讲。你记着吧，然后最后这哥们儿被迷吐了，你看，所以你看，
对啊，
就所以这事儿，
对，
所以这事儿啊，这事儿都难受，对对对。所以96年之后，我再下次接触到我们 NBC 的奥运会，我没有去现场去采访哈，但是我在之前我做了好多准备的，所谓的拍了很多的，应该叫做预备片子吧，是哪一届的？是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时候是在犹他。
犹
他
也是美国，
美国在美国犹他上的。那在冬季奥运会这些滑雪运动员，他们你知道在一个人要上场，这马上要3、2、1了，要开枪之前，我们经常会拍一些介绍这个人的那个训练的时候的背景的片子嘛。我2020年时候我拍了好多这玩意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2020年时候我正好滑雪发烧友的时候，我滑雪有个本事，
能扛机器。
扛机器是只要身体只要身体稍微强壮一点都能扛得住机器，因为我们的机器35磅啊。但是我有一本事是在我女儿5岁的时候，我女儿94年出生的，我女儿5岁的时候那是99年，我为了让我女儿，我儿子小的时候已经会滑雪了，但是在我儿子滑雪的时候我没带出这本事来，在我女儿滑雪的时候我怕她滑下山去，我在前面挡着她，所以我得滑雪吧，你不在后面撑着她吧，我在她前面。所以我就在教我女儿的过程中，我练出一个倒滑的本事，而且倒滑如飞。我女小孩撑的时候，我在前面挡着她，不能让她滑出去吧？那看着她，我在前面引路，倒着滑引路啊！我看着她，面对她，我倒滑如飞。等我这么滑了几次，我
小时候滑冰对不
我小时候那北京是在滑那个滑冰，那拍脖子，那不是真正滑冰，那是。
你有点基础。
没有没有，滑雪是完全到美国学的，完全到美国就羡慕那个滑雪的这个运动，就学了。
小时候会滑冰人。
那我的运动一向是，你要不本来我大学时候我是短跑运动员，然后我的其他运动，
我替李若吹一下，他是广播学院这个或者今天传媒大学这个短跑记录百米记录的至今的保持者，
11秒5，行吧，还行吧，还行吧，嗯，来，据说原来我们前面一个也是摄影系的，这个校友吧，我到了美国才认识他，这个 Larry， 他原来是记录保持者，然后我给他打败了，但现在有没有被取代我不知道哈。
现在的这个奥运记录是9.58。
那不用比了呢。那结果我在我女儿学会滑雪之后，我就学了出这个本事，就被我们公司发现了。所以倒滑，因为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他需要在前面，你不能拍在后边，跟着后边滑，拍后脑勺嘛。所以我就拍了好多这个倒滑的镜头。而且呢，像你说的，我还可以倒滑扛机器，35磅机器扛肩上没问题啊。所以我有这本事。到现在，我们公司如果到了东京运动会，这不又马上又来了吗？这东京运动会之后需要有什么倒滑资料片的话，我们有三个哥们儿滑雪滑的不错，但是呢，这个三个哥们儿可以扛机器，能扛起来的，但是我是唯一会倒滑的。我一直在想，这倒滑这事儿。是，那当然，我是在我教我女儿的时候就不自觉的就 pick up 了这个倒滑的。我所知道的倒滑的，除了我之外，就另外一个人，那个叫 David 肯尼迪。那在1997年的时候，他倒滑撞树上了，他没了。现在大概就剩我一个了。
哟，
记得著名的肯尼迪滑倒，记不记得当著名的肯尼迪倒滑撞树上那个？那他也是倒滑，他是我听说的唯一的在我之外还倒滑的人。结果他撞树了，他一边倒滑一边玩橄榄球，就刚才是橄榄球。结果他前面上面给投橄榄球，他追那个球，倒着滑，这个后脑勺先撞树上了。就1997年的12月份，那对他倒滑，所以
那我就记得，我再好奇一下，你不能，你肯定不能在人家运动员的赛道上这滑，你是旁边
他侧面对，
然后拍一段，
拍一段，对，就是我至少可以拍到正点。我至少拍到正脸，对吧？那当然，在拍摄时一定要跟你合作，就是你别把你比赛的时候给我拿出来哈，你得让我拍摄，对不对？所以他得跟我合作嘛。但是合作的话，你得拍正脸吧，你不能
也得有相当速度，
有相当速度嘛，对不对？他下来之后，你跟着走一段，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倒滑。
您现在听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欢迎北京欢迎你这首歌。那今天呢，晚上我们直播间里请来的又是李若李老师，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也讲了，他说他在他的这个 NBC 作为记者的这个30多年的时间中，他最记忆深刻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哎，来采访这个北京奥运会。你说就是说你不光是采访本身，对不对？它也包括你在之间的准备。
是这样的，北京奥运会的采访工作和任何一届都不一样，就我们 NBC 对北京奥运会的态度跟其他的某一个国际城市办奥运会的态度不一样。那比如说巴黎奥运会，我们就是巴黎办奥运会，我们就来从体育节目的方式来报道，我们不需要去报道那个卢浮宫里边，当然作为背景了，但是巴黎人的生活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就是美国，因为我们主要面对西方观众、美国观众，是不认识到、没有意识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没有别，因为那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当时对北京来讲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它是一个神秘，北京是一个神秘的。
对世界来说，
对世界来说，特别是对美国观众来讲，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要点，至少我可以说，为什么我说我对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采访工作是非常自豪？我觉得我对北京，就是你我为家乡这个地方，通过对北京奥运会的采访报道工作
介绍，
在里面一些也算是主导的一些事情吧，对北京确确实实有实际的贡献。怎么说呢？我们当时的焦点就在于说，我说我不管体育的部分，你让我参加北京奥运会。我第一次被 NBC 的总部来 approach 是2007年的春天的时候，是在奥运会的前一年。那显然是就已经提前一年对奥运会的工作进行准备。他们准备把我送到北京去，从2007年的3月到2008年的9月份那个残奥运会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在北京生活。我说不行，这个我没有办法。虽然当时给我优越的条件，几乎打包我的配，然后呢，给我的很大的这个responsibility 啊，让我去租，基本上是 主导在北京的奥运会的前期的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跟中央电视台跟中国的很多机构一些合作采访各方面体育设施。
但是你就不干。一开始
那我确实个人的生活方式我没有办法离开，小孩子还小在上学，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把连续一年半的时间挖出来去做北京奥运会的工作。
明白，
这是我同意在只要能够我参与的地方尽量的参与。所以从97年的夏天，
零七年，
从07年夏天开始，我就开始了这个比较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就是唯一的一次全身心的投入，而且不是当年，是提前一年就投入了奥运会的采访工作，就是2007年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